弟兄姐妹们早。
早。
去年十月的时候，我在这里讲了一篇道，题目是“跟随主”。今天我想讲的是“服侍主”。这两篇道前面如果再加一篇是“认识主”的话，从认识到跟随，再到服侍，可以说是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长成的一个过程。所以今天我想大家一起来思想什么是服侍与服侍的意义。那我们先做一个短短的祷告。全能慈悲的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你体恤看顾了这个教会，让于牧师能够就职到这个教会，你全心全意地服侍你，而且服侍所有的教友们。求你怜悯我们，因为我们常常只顾念肉体的需要，而忘了属灵的增长。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胜过肉体的捆绑，而能够在属灵的生命中成长，能够以你的心为心。求你的圣灵进入我们每个人的心中，除去我们心中一切不属于你的意念，好叫我们所讲的所听的都得益处。祷告祈求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在今天经文前面几节圣经的上面说，耶稣第二次告诉门徒说他要受害要受死。这一次门徒不敢问耶稣是为什么，因为第一次的时候就在今天经文前面第八章的时候，耶稣告诉门徒他要受害受死，彼得阻止耶稣，耶稣就指责彼得说，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吧，因为你只体恤了人的意念，不体恤神的意念。所以这一次门徒听到耶稣说他要受害，他们不敢问，因为怕耶稣在指责他们。但是他们不明白，为什么他们不明白呢？因为那时候门徒们跟从耶稣跟所有以色列人一样，他们想耶稣来到以色列是带他们脱离罗马人的控制，要做以色列人的王。所以他们在路上的时候，他们就争论到底谁来为大。我们相信彼得一定会说，我是最先被呼召的，我应该为大。路加可能会说，我学问最好，我应该来做宰相。啊，约翰不会落后啊，耶稣最爱我，我应该是最大。那我相信犹大也会争论，他是掌财掌管钱的，所以一个国家没有钱是不行的，所以他应该伟大。门徒们所想的与我们今天世人所求的都是一样，认为有了权势有了地位有了金钱，我们就可以指使别人，可以得着别人来服侍我们。今天经文里面三十五节耶稣说，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，他必做众人幕后的，做众人的用人。耶稣所讲的与门徒所想的刚刚相反，他说你们要做首先的，要为大，要掌权，必须要做众人的用人，要学会服侍人。所以今天第一点我要讲的是服侍是掌权的条件。这个道理中国人最清楚，古有名训大学之道，在亲民，在明明德，在止于至善。一个富强的国家应一定要做到爱民如子，这样的国才能够长久。这几个月来，我相信大家在电视上都看到总统竞选的事情。总统他们还没有当总统，他们就 promise 所有的这个选民，你们如果选我，我就做这些做这些做那些啊。他们也知道，他们要做总统，他们要做 public servant， 他们要来做服侍人。奥巴马更聪明，他更是说，不是我来治理一个国家，让我们一起来治， we can do it， OK。 事实上是不是呢？历代的总统君王他们当权之后有没有实现他们的诺言呢？他们所讲的与他们所行的是不是相符呢？我们在圣经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主是一个怎样的王。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说，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耶稣又告诉门徒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要学我的样式。约翰福音十三章记载了耶稣为门徒洗脚的故事，就是耶稣服侍人的榜样。耶稣所讲的跟他所做的完全是一样。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说，从来没有能看见神，只有罪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耶稣一生表明了天国君王的公义，他的圣洁，他的和平，他的智慧，他的仁爱，他为子民赎罪，他自我牺牲，他叫脖子能够行走，死人能够复活，他是风平浪静，他赦免了罪人，但他斥责罪恶，他威严而他谦卑，他刚强而他柔和。这是我们天国的王。人的国度在现在的，神的国度是永恒的啊。神的国度是一个怎样的国呢？启示录二十一到二十二章描写得非常清楚。二十一章三到四节说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要做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，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号、疼痛。耶稣要我们学会服侍，学会爱别人，这样天国永恒的国度里，我们才能与他一起掌权，治理万邦。第二，服侍传道的行动。啊，余牧师常常提到，他说，我愿意行一件善事，胜过讲一百篇好的道。在十七世纪的时候，有一个神父叫 Saint Francis， 听说他很会讲道。有一天，他对修教士们说，他要去附近一个村庄去传道。有几个新来的传教士，他们从来没有听过 Saint Francis 讲道，所以他们很高兴，要跟到这个神父到村庄去听他讲道。所以 Saint Francis 就带到这几个修教士到这个村庄去了。他在路上走的路上的时候，看到一个马车，他陷在泥地里面走不出来，于是他就把他的神父袍卷起来，去帮这个马车夫把他的马车从泥地面推出来。再走了一会儿，他看到一个柴夫背着很重的柴，搬得很辛苦，他又去帮那个柴夫把他的一半柴帮他背到村庄里面。到了村庄里面，他看到一个妇女在那里洗井边洗衣服，她的孩子在井边爬在上面，他就看到，他就去跟那个小孩子在地上玩， 直等到这个妇人把她的衣服洗好了，他又看到个老先生坐在路边喝茶，他就坐下来跟他谈话。在村庄里面，他又为一些病人跟他们祷告。就这样不知不觉一天就过去了。他看到天快黑了，他就对修教士们说，他说天快黑了，我们回修教院去吧。在回城的路上，有一个修教士对圣弗朗西斯说，他说神父，今天真可惜，我们没有听到你讲道。圣弗朗西斯就看到这个修教士说，我传了一天道，难道你没看到吗？我们可以看到圣弗朗西斯是一个愿意服侍人、服侍神的神父。他有一篇很出名的祷告，如果你们到 internet 上去查 Google 说 St. Francis Prayer， 你可以看到这个祷告。他的祷告文是这样子说，他说，神啊，让我作为你和平的工具，当哪里有仇恨，让我带来仁爱，当哪里有过失，让我带来属灵的饶恕，当哪里有纷争，让我带来和谐，当哪里有错误，让我带来真理，当哪里有怀疑，让我带来信心，当哪里有失望，让我带来希望，当哪里有黑暗，让我带来光明，当哪里有悲哀，让我带来喜乐。神啊，让我去做安慰者，而是不被受安慰，让我去了解别人，而不是被别人了解，让我去爱，而是不是被爱。人要舍己才能找到生命的意义，要饶恕才能被饶恕。人要舍去生命才能得着那永恒的生命。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祷告。神啊，让我为你作为和平的工具，只要我们愿意，我们的神就会使用我们。有一位非常爱主的姐妹，有一天她在上班的路上经过一个花店，突然心血来潮，她觉得她要去买些花，于是她就进了这个花店，才发觉她手上的钱不多，只够买一丛小紫花，他于是就把这丛花买了。他买了之后，心里把所有的同事都想过，谁需要这朵花呢？但是他想来想去，他不知道这朵丛花应该给谁。刚好那时候他进了公司，一进门他看到一个年长的姐妹穿着一身紫衣服，他就很高兴，他就把这丛花给了她。这位老的姐妹一拿到这丛花之后，眼泪就不停地掉下来。这位爱主的姐妹觉得她做了成什么，她就向这位年长的姐妹道歉。这位女士就说，她说，我谢谢你给我这丛花，今天是我结婚40周年纪念，我丈夫已经去世20多年了，我正在想他。他说，我们结婚的时候很穷，没有钱，我丈夫就把这丛紫花给我，今天你又把这丛紫花给我，这是我最爱的花，所以我谢谢你。只要我们愿意，神随时随地都会让我们去做他要我们做的事。我们愿不愿意作为神的工具？第三，服侍是爱的表现。我看起来非常健康，其实身体上有很多毛病。我有我父亲的血压高，我有我母亲的心脏病。我不单是吃血压药，我还吃控制胆固醇的药。我妻子很关心我，她还跟我买很多维他命，鱼油啊、T 秋天啊，常常给我吃，我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吃什么药，所以每天我上班的时候，他就给我个药盒，有七个格子，每个格子里面放些药在里面。他说这些药不能够一起吃，应该每个钟头吃一颗，有的是吃了饭才能吃，有的是空着肚子要吃，所以我就按时一个钟头打开一个，每天吃一个，每个钟头吃一颗。平常在家里的时候不上班，他也是按时按后把药给我。有一天星期六，在几年前吧，我在家里面在看篮球，看得很起劲，吃完饭后他就把血压药拿给我吃，半个钟头之后他为我泡了一杯茶也递给我。当时我看电视看得很紧张，没有留意，他就站在我旁边，突然间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维坤，你知不知道我很喜欢服侍你。哦，那时候我心里很高兴，知道妻子很爱我，所以我把这句话记在心里面。这几年来我们很少吵架，每一次有什么争执的时候，我就想起这句话，我很喜欢服侍你。就算有时候为孩子的事争起来了，如果我觉得是我理亏，我就会为他去烧杯茶给他，他如果觉得他有点过分，他也会跟我泡杯茶。所以在我们之间没有一杯茶不能够解决的事情。Mother Teresa， 特蕾莎修女，她有一个名片，她名片上写了几句话，上面是说：安静的果实就是祷告，祷告的果实就是信心，信心的果实就是爱心，爱心的果实就是服侍，服侍的果实就是平安。 Mother Teresa 在世87岁，一生有60年做服侍人、服侍神的工作。在1989年的时候，他得了诺贝尔和平奖。美国有位记者到印度卡卡塔去访问他，这个卡卡塔是一个城，4里宽10里长，跟西雅图差不多大，但是它有 10 million people， Seattle 只有500,000， 所以 Calcutta 比 Seattle 多20倍的人口。那个地方空气污染，水啊什么都很肮脏。这记者到了这修道院，看到 Mother Teresa 跟那个身上长大麻风啊，有 AIDS 的病人洗刷，他实在过意不去，他就问这个 Mother Teresa， 他说 ：“Mother Teresa， 你在这又脏又臭的地方，你到底看到着什么 ？What do you see？” 这 Mother Teresa 就回答说：“我看见了耶稣 ，I see Jesus。”当余牧师讲这个故事给我听的时候，我对 Mother Teresa 的这个回答可以说是一知半解。 I see Jesus， 我看见了耶稣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一直到两个月前，我可以说我完全明白 Mother Teresa 所讲这句话的意思。我的大女儿有点小聪明，19岁就从华大毕业，他时候他年少有点眼睛长在头顶上的样子，他要进法学院，进法学院一定要经过一个考试叫 LSAT， 他第一次因为年轻的缘故考得并不太好，进不了 Harvard 也进不了 Yale， 但是他说最少要进华大，因为华大因为 Bill Gates 的缘故 法学院在全美国排名20名以上，但是他因为年轻，成绩还是差了一点点，华大没有收他。Seattle University 很愿意他去，但是他说 Seattle University 是二流的法学院，他不愿意去，所以他就没去。他说我做2年事情再去，所以很容易的他就找到一份事情。他一做做了一个月，他不喜欢，他就不干了。我就说他，我说你不能够这么不负责任。他说我不喜欢的事情我为什么要做。他又找了一份，很容易又找了一份，做了6个月他又不干了。我又讲他，他说找事这么容易怕什么。我就心里有点难过，就祷告说，神啊，求你管教这个女儿。这一下可好了，他再去找事，找来找去找不到，连的碰了5-6次钉子，他就放弃了。在家里待了1年多，觉得不好受，又去找事。这一次是因为有个女士在 City of CTAC， 她要生孩子，要请6个月的假。她是做 manager 的，所以人家把我女儿请去代替那里6个月。她做了6个月，别人回来了，但是她做得还好，他们就留她做办公。她做了3个月，觉得没什么意思，只是办公。她觉得我已经有 management 的 experiences， 我应该去找一份 manager 的事情去做。这一次她不告诉我跟我太太，但是他告诉了2个妹妹。我们很关心他的去向，是常常问2个小女儿说，你姐姐怎么样了。一天早上我在上班的时候，我妻子打电话给我说，有会又碰钉子了。那时候我心里非常难过，眼泪差不多出来了。我就祷告神说，神啊，求你怜悯这个孩子。我们的主耶稣也是这样，他爱所有的人。我们如果有什么不如意，他会为我们难过。当拉撒路生病的时候，马大玛利亚要能去请耶稣去来医治拉撒路，但耶稣等了2天才去伯大利。他告诉门徒说，他要彰显神的荣耀。当耶稣到了伯大利的时候，拉撒路已经死了，马大玛利亚非常伤心，在痛哭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耶稣哭了。耶稣是不是为拉撒路哭？不是，他是来要拉撒路从死里复活。他哭是因为看到怜悯玛利马大跟玛利亚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只要接待这小孩子，就是接待我。你们只要把一杯凉水给这个小子一个喝，就是坐在我的身上。你们看顾病人，就是看顾我；安慰别人，就是安慰我。Mother Teresa 说，我看见了耶稣，我看见耶稣爱这些人，为他们难过，所以我也爱这些人，我要服侍他们。上帝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神这样爱我们，我们做什么去表达我们爱他呢？服侍就是爱的表达。第四，服侍的奖赏。马太福音10章40到42节，耶稣说，能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，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。能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， 彼得先知所得的奖赏赐，能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，彼得义人的赏赐。无论何能，因为门徒的名是要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能不能不得赏赐。很多时候我们做了好事，并不想要什么好赏赐，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把这些事情看得很重视，说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些人不能不得赏赐。于牧师、师母，我要向你们恭喜，因为你们奉献你们自己来服侍主，耶稣说你们不能不得赏赐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流血受死，就是要向世人表达神的爱。他向世人呼唤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能不接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耶稣将他对世人的爱与怜悯，借着十字架上的宝血向世人显现出来。今天他要我，要你们将他的爱也向世人表达。在雕了我一个小飞机场上，墙上写了几句话，这首画的名字是说，我需要你的手。他说，我需要你的手，因为我住在天堂里，我需要你的手，所以我可以去安慰那悲伤的人。我需要你的脚，因为我住在天堂里，我需要你的脚，所以我可以领人走上那得胜的生路。我需要你的口，因为我住在天堂里，我需要你的口，所以我可以传达那赎罪救恩的道。我们可不可以将这事交托给你？这首诗我们看到，神要我们的手作为他的手，要我们的脚作为他的脚，我们的口作为他的口。如果我们愿意，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能不能不得赏赐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你们愿不愿意作为主的手，作为主的脚，作为主的口？如果我们都愿意的话，我想我再用圣弗朗西斯的祷告作为今天的结束。神啊，让我成为你和平的工具，当哪里有仇恨，让我带来仁爱；当哪里有过失，让我带来属灵的饶恕；当哪里有纷争，让我带来和谐；当哪里有错误，让我带来真理；当哪里有怀疑，让我带来信心；当哪里有失望，让我带来希望；当哪里有黑暗，让我带来光明；当哪里有悲哀，让我带来喜乐。神啊，让我去作为安慰者，而不是被安慰；让我去了解别人，而是不被了解；让我去爱，而是不被爱。人要舍己，才能找到生命的意义；要饶恕，才能被饶恕。人要舍去生命，才能得着那永恒的生命。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